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悉尼2022年马拉松赛顺利举行，肯尼亚选手获冠。经济学家认为澳洲经济好于预期。澳洲议员警告民主国家严防普京困兽犹斗。澳洲贸易部长表示，北京履行其义务前，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澳洲政府将作拨款14亿澳元应对新冠疫情。新州全国哀悼又违规驾驶将倍扣分。总理艾尔巴尼斯将出席英女王葬礼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悉尼消息，9月28日，肯尼亚运动员穆舍什及贝特赢得咗新冠疫情以嚟首场悉尼马拉松比赛嘅冠军，佢取得咗澳洲本土最快嘅马拉松纪录。今年有20多嘅国际精英选手参加咗呢一赛事。21岁嘅穆舍什及贝特以2小时7分3秒嘅成绩抵达悉尼歌剧院。跟随其后的是肯尼亚选手 Cosmas McDonald Milter T 和埃塞外比亚选手 Charlotte O'Gallan Misa 差几秒钟到达。最快的女子是埃塞外比亚运动员 Digit Stagama Gadidju， 她的成绩是2小时25分10秒。其次是她的国家的其他运动员 Nita Burahini Gibbons-Nays 和 Natjoyo Du Gibbons-Hive。埃塞外比亚选手主导了这次比赛。今年本拉克莫斯雪梨跑步节的组织者吸引了这项运动的顶级选手来到雪梨，这个是他们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雪梨马拉松成为阿伯特世界马拉松大赛的一项赛事，这个将令到他加入在东京、波士顿、伦敦、柏林、芝加哥和纽约每年举行的标志性赛事的行列。在未来3年，这场马拉松要想成为一项大型赛事，必须要照严格的标准，其中包括完成比赛人数的显著增长。南非的开普敦和中国成都亦再成为主要城市。悉尼马拉松的最近的纪录是2019年由肯尼亚选手 Fanny Skipotich 创造的，他比今年的4名选手都慢了2秒。悉尼的跑步路线是从位于 Milson Point 的 Blackview 公园出发，经过海港大桥，穿过雪梨，绕过百年公园，然后返回雪梨，再沿住槟勒浪和偏望特海边，最后到达雪梨歌剧院。这个是自2019年后首次举行马拉松比赛，该活动中包括半程马拉松、轮椅马拉松、桥上跑和家庭趣味跑，从早上6点到9点交错开始。家庭欢乐跑在雪梨音乐学院结束，而所有其他活动在歌剧院结束。据估计有超过2.8万人参加了这次长跑。综合消息，多位澳洲经济学家预计澳洲经济将在未来一年内可避免衰退，尽管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因防疫限制而导致增长大幅放缓，而美国选出收紧货币政策增加经济衰退的风险。飙升的出口价格和货币贬值正在为澳洲带来巨额的意外收入，而与此同时，其他发达经济体正在闪烁着警告信号。非常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和仍然好高的储蓄也帮助澳洲家庭应对快速增长的借贷成本。Buying Jewelry Markets 的首席经济学家马斯特斯说，我们预计澳洲经济将会出现软着陆而不是衰退。澳洲既是能源出口国又是粮食出口国，澳元目前并且预计仍将低于公充价值。多位本地经济学家也支持马斯特斯的观点，澳洲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25%， 而英国为 60%， 美国为 50%， 纽西兰为 35%。澳洲将避免连续两个季度收缩的预期反映在收益率曲线倒销的债券市场中，这个与已经反转的美国收益率曲线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是经济衰退可能即将到来的迹象。与其他主要国家经济体相比，澳洲的通胀起点较低，预计消费者价格增长亦会达到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创下的惊人高点。经济学家预测澳洲8月份失业率将保持在 3.4% 的48年低点。澳洲的就业人口比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其劳动力参与率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准，这个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势头。职位空缺率仍然很高，这个表明经济强劲将会持续下去。另外，澳洲今年创下了创纪录的月度贸易顺差，这个低益于煤炭、铁矿石和液化天然气的销售。坎培拉消息，澳洲国会安全委员会主席警告说，随着俄罗斯逐渐推进对乌克兰的袭击，民主和国际法将会受到威胁。国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利勒说， 民主政府需要继续维护国际法治，印度和中共需要压制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哈里勒利用这次美国之行会见了来自30个民主国家的议员，也就是各个议会联盟进程的一部分。工党议员哈里勒这个星期一表示，我们特别关注如何制定有关中共的政策，特别关注如何确保我们的法律在非常动荡的时期符合其目的。哈里勒说，在战争问题上，印度和中共的论调有所转向，但程度仍然较低。中共在某些程度上将自己和俄罗斯绑定。他怀疑中共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的担忧可能源于其战略伙伴的不安，而不是俄罗斯对国际法的否定。印度和中共之前一直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没有明确谴责其入侵。印度的这一立场引起了民主国家的愤怒，特别是因为印度是包括澳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QUAD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此外，随着乌克兰反攻夺回了哈尔科夫市，俄罗斯受挫，各界仲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采取的行动表示担忧。哈里勒说，普京已是被推到墙角，就会好像一只受伤的动物猛烈反击。令人担心的是，他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或生化武器，甚至更糟糕的战术核武器。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准备在纽约会晤，乌克兰战争亦将成为这个星期联合国讨论的主要话题。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将在9月19号至24号举行。澳洲贸易部长表示，在北京当局履行其现有义务之前，澳洲会同意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并承认美国不可能很快重新加入这个协定。北京当局希望加入 CPTPP 的谈判申请已经遭到了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否决。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在一家独家采访中表示，虽然中共现在正在游说加入 CPTPP， 但在北京当局履行其对自由和公平贸易的现有义务之前，这个是不可能的。中共的行动必须同他做出的承诺相匹配。之前，前澳洲总理莫里森明确表示，中共对贸易伙伴进行经济胁迫，不符合加入 CPTPP 的高标准。2020年4月，在莫里森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武汉肺炎的起源后，中共就开始对澳洲每年价值超过200亿澳元的出口商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报复，包括对澳洲的牛肉、大麦、煤炭、木材和葡萄酒等多种商品，实施征收高额关税和禁运等贸易制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涵盖了11个经济体的5亿人口市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以上。巴雷尔表示，没有任何一项协议可以解决每一个贸易问题，远离中共就是贸易的多样化至关重要。卫生部长马哈巴特纳表示，联邦政府将再拨款14亿澳元来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用于老年护理行业。这笔资金将用于继续实施一系列应对疫情措施，这些措施原定在9月30号到期，但将延长至今年年底。一揽子计划包括对老年护理人员的财政支持，以及对新冠检测、防护设备和药物的资金支持。今年，澳洲老年护理机构有3000多人死于新冠，几乎是疫情前两年死亡人数的3倍。政府一直面临压力，要求对老年护理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死亡人数。超过 8.4 亿澳元的资金将用于政府的老年护理支持计划，而超过 2.35 亿澳元的资金将被指定用于国家医疗储备中支持老年护理、残障护理和其他服务行业的防护设备、新冠检测和其他医疗用品。卫生部长马克巴特纳表示，这些资金将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检测、医疗和治疗服务，以确保社区中最脆弱的群体。上个星期，澳洲记录了279例与新冠有关的死亡和40000几个新病例。说来笑死，新州公布9月22号全国哀悼日期间，新州交通局9月19号宣布，从9月21号星期三午夜0:00到9月25号星期日午夜11:59，新州实行双倍扣分处罚，超速、非法使用手机或者因为没有安全带或机车头盔被捉，将面临双倍扣分。按照新州道路运输法规规定，如果公共假日是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一或星期二，即在长周末双倍扣分。 超速行足10公里至20公里的驾驶者可能会被扣分6分，而在学校区域同样的违规行为会导致被扣8分。任何超速45公里的人将被扣分12分，并被罚款2547元。在学校区域内，同样的违规行为将导致2704元的罚款和14分的扣分，并导致立即吊销执照。西澳道路安全专员 Yola 证实，西澳亦将在这个长周末假日实施双倍扣分，时间从9月23号星期五上午12:01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6号星期一晚上11:59。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将出席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葬礼仪式。伊丽莎白二世1947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结婚，1953年在这里举行加冕仪式。伊丽莎白二世葬礼将在澳东时间星期一晚上8:00在威斯敏斯教堂举行，之后将在圣乔治教堂举行下葬仪式。预计届时将有超过10,000名警察在全城部署，将有750,000人在伊丽莎白女王国葬前夕在威斯敏斯大厅瞻仰其棺椁。艾尔巴尼斯描述了他对瞻仰女王棺椁的看法，说整个过程既庄严又感人，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在排队时的情绪。在那一刻，在国家屋入面被他的印象最深的是历史感。上个星期日，艾尔巴尼斯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随后在伦敦的澳洲之家和澳洲社区领袖共进午餐。此外，他还在白金汉宫拜会了查理斯三世国王以及来自14个英联邦国家的同学。艾尔巴尼斯形容这次会面是疫情友好的，说这个给了他一个机会亲自向新国王表示慰问，这个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丧亲之痛，而对查理斯三世来说尤其痛苦。不久之前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他向国王表达了澳洲人的慰问，女王对澳洲民众怀有深厚感情。艾尔巴尼斯还驳回了有关女王去世后修改宪法的问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